阿爸父神，我们知道约翰福音就是你的话，我们也知道约翰把这些事记下来是让我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主啊，帮助我们真正的信耶稣是基督，也让我们更加的了解，更加的明白我们在主耶稣里所得到的生命何等的奇妙。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 美术博物馆，世界各地的大城市基本上都有，是不是？你喜欢参观吗？当然各有所好，但不可否认的是，某一些形象充满有力量，他们可以使人振奋人心。许多画家特别有能力，他们所创造的杰作真是寓意深刻，一看到他们的作品你就忘不了他们所画成的形象。利奥纳多·达芬奇算上意大利文艺复兴最有名的例子，他最出色的杰作呢不好说，不过从最出名的角度来看应该有两个，就是那个蒙娜丽莎，是不是？最后的晚餐。其实无数的画家曾经用他们自己的风格来描述耶稣和门徒最后的晚餐。我自己不是个画家，但是我相信对一个画家来讲这个景色非常有意思。你想一想，他们可以表现出最后晚餐所造成的悬念和迷惑。在这方面达芬奇的他的作品真是非常的了不起。我不知道你去过没有那个米兰的那个博物馆，如果没有你可以上网也看看，当然不是一样，但是还可以，还不错，很漂亮。反正今天我们要开始一个八次的系列讲道，仔细查考约翰所记载的关于最后晚餐那段很关键的经文。耶稣本身知道那天晚上是他定死之前最后的机会来教导他的门徒，明明的是那天晚上非常特殊，耶稣的门徒感到特别迷惑，悬念和迷惑是理所当然的。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心态那些画家根本不可能描述，耶稣的爱心。今天我们要看到耶稣的门徒一定要明白十字架的重要性。从头到尾约翰福音13到17章，耶稣他要准备他的门徒，装备他们在他离开之后的时期能够站立的稳。显而易见的是，这对我们2010年的基督徒也何等的重要。不管你们短期在伦敦还是打算留下好多年，耶稣最后晚餐的教训可以帮助我们采用实际的眼光面对现在的情况，它会影响我们的期待，我们的责任，我们的着重点。同时他的教训也会使我们更加的了解耶稣的成就以及三位一体神他奇妙的美意。最大一部分就是耶稣一个人来讲话，但是13章稍微不一样，当然他也包括耶稣说的话，但他所看重的就是叙述的发展， narrative development，就是耶稣预测犹大的出卖，对不对？他也预测他自己的死亡。13章的主要事件呢，耶稣洗门徒的脚，对不对？像一个达芬奇的杰作，耶稣给我们一个忘不了的、寓意深刻的形象。通过他这个比喻，耶稣帮助我们明白十字架的重要性。一共有三个方面。第一，我们要体会耶稣的爱心，我们要体会耶稣的爱心。一会儿我们要集中在耶稣洗脚的动作， 但首先要不咱们注意上下文的一些有关的含义。看看第一节，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开这世界回到父那里去的时候到了。说实话，在十三章耶稣和约翰一次也没有用十字架这个词，但是从一开始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将要把生命舍去，他知道他的时候到了。对约翰福音熟悉的朋友来讲，恐怕我们知道时候这个概念并不微不足道。约翰多次的重复耶稣的时候还没有到，如果你们打笔记，你可以看二章四节、七章三十节、八章二十节。比如说八章二十节，约翰说当时没有人逮捕耶稣，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终于十二章二十三节，咱们往后看，十二章二十三节，耶稣对他们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如果死了，就结出许多果实来。然后下面二十七节，我现在心里烦乱，我应该说什么呢？说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刻呢？然而我正是为了这个缘故来的，要面对这时刻。耶稣完全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十三章一节，耶稣知道自己离开这世界回到父那里去的时候到了。他也知道回父那里之前，他先要把他自己的生命舍去。咱们不要轻看那天晚上是什么时候举行的，是什么时候呢？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段经文最后一节，就是三十节，今天的经文最后一节，那时是什么？黑夜了。难怪是最后的晚餐而不是午餐。但是更重要的问题，他们到底是以什么原因吃饭？当然他们饿了要吃饭，但是更重要呢，你看十三章一节，他们正在准备过逾越节。上周我们一起庆祝，一起过中秋节，对不对？这是不是算上你们华人一年当中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就是可能第二个最重要的节日，是不是？那么逾越节就是每年所有以色列人庆祝上帝过去的救赎，他们最重要的节日，纪念审判埃及的时候，当神看见以色列家所涂在门口羔羊的血，他就越过他们去，灾难没有临到他们的身上。大家记得没有，当施洗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见到耶稣，他说什么呢？看哪，神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的罪孽的。通过耶稣的舍命，神要完全的实现他的救赎计划。第三节，你看，虽然耶稣也知道万有在他的手中，他还是甘心乐意起身离席，脱去外衣，洗一洗门徒的脚。弟兄姐妹，我们要体会耶稣的爱，他知道他的时候到了。包括第十一节，他知道犹大想要出卖他的事情，即使是这样，他还是愿意把生命舍去。通过洗脚的比喻，他帮助我们明白他舍命的成就。一会儿我们要考虑，但首先我希望大家可以注意当时门徒们的反应。他们有什么反应呢？总之他们没有明白，他们迷惑了。咱们看第七节，耶稣回答，我所做的你现在不知道，以后就会明白。你看第十二节，耶稣洗完了门徒的脚，就穿上外衣再坐下来，对他们说，我给你们做的你们明白吗？十九节呢， 现在事情还没有发生，我就告诉你们，使你们到时可以信，我就是那一位。耶稣完全知道将来要发生什么，当时的门徒呢？恰恰相反，他们完全没有明白耶稣所做的，耶稣所说的，越来越让他们迷惑。看第二十二节，十三章二十二节，门徒面面相觑，不知道他是指着谁说的。然后第二十八节，在座的人没有一个知道耶稣为什么对于犹大说这话。很有可能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已经太习惯了跟从一个钉在十字架的基督，当然当时的门徒难以理解，别忘了他们当时特别兴奋，他们刚进来耶路撒冷，大群人去去迎接耶稣的回应，你们记得没有？回家之后你们可以看看十二章，他们在街上喊什么呢？何塞纳，方著名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当时的以色列人特别兴奋，他们从很早以前没完没了的等候神所派来的弥赛亚，那所承诺的君王。耶稣的门徒很清楚，这个时刻终于到了。怪不得那天晚上耶稣所说的，他所做的，令他们感到相当的迷惑。第七节，我所做的你现在不知道，以后就会明白。就是说当耶稣复活之后，当门徒领受圣灵之后，他们可以想起那天晚上，才可以明白耶稣所说的所做的。从此他们不会以为耶稣失败了，也不会以为上帝的救赎计划没有被实现。相反，当他们想起耶稣洗脚的事件，他们可以更加的了解十字架的成就。我们也照样可以体会耶稣的爱心。看看十三章一节的后半部分，一节的后半部分是说什么呢？他既然爱世上属于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钉在十字架上，耶稣一点没有失败，一点也没有离弃他的门徒，反而他变成他们的仆人。他的爱何等的奇异！前面在第十章耶稣已经说过，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既然耶稣知道他正在走十字架的路上，他也知道犹大想要把他出卖，其实这两件事情是不可分割的，对不对？难怪二十一节耶稣的心里很难过。我想知道你个人到底有没有体会耶稣的爱。使徒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祷告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天父，借着你的灵使他们和众圣徒一同领悟基督的爱是多么的广阔高深，并且知道他的爱是超过人所能理解的。弟兄姐妹，要不咱们也照样彼此代祷，求神帮助我们更加的体会耶稣的爱心。如果你还没有体会耶稣的爱，也许这跟第二个要点有关系，也就是说我们要仰望耶稣的成就，我们要仰望耶稣的成就。吃饭的时候，第四节，耶稣起身离席，脱去外衣，拿一条手巾束腰，然后他倒了一盆水洗门徒的脚，并且用束腰的手巾擦干。按照当时的习惯，吃饭之前仆人要进来为人洗脚，这是必要的，毕竟外面的路很脏，而且以色列人特别看重清洁卫生，非要避免被污秽不可。 因此他们遵守一系列清洁的传统。一般的情况下，连做仆人的犹太人也不愿意为人洗脚，他们也不要被污秽。怪不得第六节彼得的反应如此，你看，主啊，你要洗我的脚吗？耶稣干嘛呀？我相信不只是彼得，耶稣的动作绝对也让其他门徒感到迷惑又尴尬。耶稣干嘛呀？洗我们的脚啊？在第八节彼得的反应变得更强烈，看第八节，不行啊，你千万不可洗我的脚。约翰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吃饭之前没有仆人洗他们的脚，不知道，约翰没有说到这一点。不管怎样，彼得的反应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如果比如说你们将来有机会在国内，在中国大陆，去北京的中南海，河南的温家宝，邀请你跟他一起吃饭，曾经有没有经历过这样？没有，是不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反正如果真的发生的话，难以理解到那个吃饭的屋子，他们 有人把门打开，然后突然你看到啊，这个人就是温家宝，他把他打开，然后你们到桌子的旁边，他就把那个椅子让你们啊，你先坐，然后你坐好之后，他就把那个餐巾纸，就是那个餐巾那个 napkin 就放在你们的腿上，不可思议的。然后更不可思议的是，你们说啊，那个不好意思，那个洗手间在那里呢，然后你到洗手间，他也跟着你，然后把门打开，然后看到那个厕所有点脏了，他先把它为你洗一洗，这是不可能的，是不是？不可思议的。彼得真诚的相信耶稣是基督，那所承诺的应许的君王，哪能让君王动手？而耶稣的回应特别一清二楚，他直截了当的告诉彼得，如果我不洗你的脚，你就与我没有关系。当时他们不知道，后来他们就会明白。但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们才会明白，如果要服侍，首先要让耶稣服侍你。如果要服侍，首先要让耶稣服侍你。我们也照样，我们要谦卑地承认我们的需要。洗脚这是个比喻，主要的问题不是我们的丑脚，而是我们的罪孽，我们被污秽的灵魂。在圣洁上帝的面前，我们又脏又臭又脏，众人都一样，我们都违背了我们的造物主，我们没有将他放在首位，我们往往忽视他，甚至不承认他的存在。我们根本不可能跟独一无二的清洁的上帝有关系，除非耶稣先接近我们的不义。前面我们唱的第二首歌是不是提到这一点？你的汗，你的泪，你的血，洗净了我沉重的罪孽。然后下面，你的宝血重价赎回我们。人真是无能为力，我们可脏的罪孽使我们被奴役，我们需要耶稣的宝血来接近我们，使我们从罪恶的后果被释放出来。我必须承认，我个人现在非常的兴奋，在秋天这个期间，有不少新来的慕道朋友们在我们中间。刚才分享的时候，考虑到上个礼拜天晚上那个下午的中秋节，那么多新来的朋友，或者考虑就是这几天 Mary 和其他人在街上所碰到的那些新来的学生，哇，这是让我很兴奋。我们将要开始那个周三晚上的慕道小组，哇，很难得， 当然我希望两个小组全满了，但是更要紧的是什么？我们需要圣灵来动工，打开非信徒的眼睛，让他们认识到他们对耶稣的需要，这不容易的。对他们来讲，如果从小一直有人劝勉你殷勤的工作，靠自己的努力达到任何要求，谦卑的承认你对耶稣的需要不是很简单，对不对？今天所参加的慕道朋友们，或者在 MP3 所听到的听众，我恳求你们尽快的仰望耶稣的拯救，谦卑的承认你的需要，并且完全的信靠十字架的果效，完全的信靠十字架的果效。我很喜欢使徒彼得下面的反应，这是不是地地道道的彼得？你看第九节，如果你觉得要洗我的脚，那不单洗我的脚啊，连我的手和头都洗吧。如果洗脚对他与耶稣的关系多么的重要，那全身都洗吧。看来彼得仍然还没有明白耶稣洗脚的比喻。下面在第十节，耶稣稍微调整他的比喻。你看第十节，耶稣说洗过澡的人全身都洁净，只要洗脚就可以了，你们是洁净的。今天夏天我参加了许多婚礼，其实我们不少人 也参加了不少婚礼，我发现每次我个人有同样的现象，洗澡之后我把西服穿好我就准备好了，很简单，我们男生很简单。然后每一次婚礼讲要开始之前， Lizzie 就是我们老二突然大便，需要换一个尿布，换好了以后当然我没有必要再洗个澡，洗手就可以，其实一半的情况下洗手就可以，就完了。因为我当时我已经干干净净，我已经洗好了，洗澡了，没有被 Lizzie 的大便弄脏了，洗手就完了。第十节耶稣说洗过澡的人全身都洁净，只需要洗脚都可以了，你们已经洁净了。耶稣所用的这个比喻有两个含义，第一，除了有道之外，耶稣的门徒已经是洁净的，他们已经信耶稣是基督，他们已经得到生命，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成就，他清洁的工作已经临到他们的身上，他们已经是洁净的，耶稣的成就是完全足够的，他们可以与神经历亲密的关系。第二个含义呢，尽管耶稣的门徒已经洁净了，他们仍然还是犯罪，仍然需要不断的承认他们对耶稣清洁工作的需要。所以说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耶稣的成就，十字架的果效就是他的效果是完全的。按照希伯来书，之所以耶稣可以在神的右边坐下来，是因为唯有他献上一次永远有效的赎罪祭，十字架的果效是完全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天天持续的仰望他的成就。我们个人的回应要怎么样呢？据我所知，今天有两种人，有基督徒有非信徒。对于你们慕道朋友们来讲，我希望你们可以意识到为什么基督徒我们可以欢喜快乐，为什么我们可以充满平安，原因在于什么呢？在于耶稣的成就。其他的信仰都看重以行得救，我们要越来越努力，万一我们所做的没有达到神的要求，我们要拼命的虔诚的讲究各种各样的仪式， 万一到最后神不愿意接纳我，如此的思想跟基督教真是两码事。朋友们，如果你今天承认你对耶稣的需要，如果你让耶稣服侍你，洗净了你的罪孽，你就可以完全的信靠十字架的果效，怪不得基督徒可以很有把握的面对死亡，因为他们所信靠的不是他们的成就，不是他们的成就，而是耶稣的成就。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呢，我们要怎么回应？看来有两个挑战。有时候我们忘了，是不是我们忘了我们对十字架的重要性，我们的需要，我们不够谦卑，我们没有承认我们的需要，这的确很危险。所以我们要每天回到十字架的面前，再一次的悔改，再一次的承认我们对耶稣死亡的需要。但是我自己认为更危险的，而且更普遍的是，我们开始怀疑，开始怀疑十字架的果效。一般的情况下，这是不知不觉的，不是说我们故意的拒绝信靠耶稣的成就，或者故意的开始怀疑，觉得不够了。恐怕我们很清楚的感觉到我们的罪孽，不管我们犯了什么罪，在神的面前我们感到十分羞愧满面。结果呢，我们开始更认真的参与到教会的事工，更努力的做好事，尽量让神再一次的赦免以及接纳我。可能我们说啊，那我应该有新的一些习惯，我早点起床，祷告的时间要长一点，做的越多希望这次他还是可以赦免我。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耶稣的血足够了，他没有必要再一次的为我们而死，耶稣的血足够了，我们没有必要补充一下，我们可以完全的信靠他的果效。别忘了，当耶稣为我们钉死的时候，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罪都在他的身上。按道理当时都是将来的罪，是不是？毕竟当时我们还没有存在。我们可以仰望耶稣的成就。第十节，最后一次我来念，洗过澡的人全身都洁净，只需要洗脚就可以了，你们是洁净的。不管你感到多么的羞辱，不管是你过去做过任何什么罪孽，不管是过去很久或者是最近一周，不管怎么样，不管你们感到多么的羞辱，我们可以再一次的来到神的面前，仰望耶稣的成就。在约翰一书，就是同一位约翰，他这样说明，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定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脱离一切不义。要不正式聚会结束之后，要不咱们一起商量接下来的问题。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好不容易才信靠耶稣的成就呢？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好不容易才信靠耶稣的成就呢？耶稣特别希望他的门徒明白十字架的重要性。我们自己呢？我们要体会耶稣的爱心，仰望耶稣的成就。最后呢，我们要效法他的榜样。结束之前，咱们尽快的看，我们要效法他的榜样。你看第十二节，耶稣洗完了门徒的脚，就穿上外衣，再坐下来对他们说，我给你们做的，你们明白吗？然后你看第十五节，我做了你们的榜样，是要你们也照着我所做的去行。好像当基督徒读到约翰十三章，有两个很普遍的错误。某一些人只看到表面上所发生的事， 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耶稣洗脚的目的是什么，他们没有意识到耶稣是给我们一个直观教具，一个 visual aid， 帮助我们明白耶稣最大的服事就是他的死亡。如果这样读十五节，望文生义，按照字面理解来应用，只要你彼此洗脚就可以。很有意思，上周访问英国的教皇，照样的理解这段经文，像一个君王，他坐在梵蒂冈宫，很漂亮的环境，然后为了表现出他效法耶稣的榜样，他就会讲究洗脚这个仪式。其实不只是天主教，不少教会把它当作聚会的仪式。为什么到现在为止福音之家没有洗脚这个仪式呢？我从来没有人说啊，我帮你洗脚啊。有一次我在国内有足底有人洗脚，但是一般他们都不是基督徒，就是先洗脚然后按摩，这不是一样的，是不是？那么为什么我们这里没有洗脚？我个人认为这样的把它变成一个仪式是很误解耶稣的意义。当然洗脚这个习惯是没问题的，特别是如果你住在中东，若在外面不带袜子的穿拖鞋，自然洗脚这个习惯是必要的。恐怕洗不洗脚无所谓，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态度。一个很骄傲的牧师可以一年一次洗一洗大众的脚，太简单。不，耶稣指的是我们每一天的态度。字面理解的原经文是一个错误，但是对我们来讲，也许我们更会犯另外一个错误，也就是我们完全忽略耶稣的榜样。你想一想教会的情况，很可惜耶稣再来之前没有一个完美的教会。当然每个教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我估计大部分的都来自人的骄傲。虽然我们已经被清洁了，我们自私的救我十分太强，我们并没有表现出我们新的身份。咱们注意耶稣的逻辑，你看第十六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过主人，奉差遣的也不能大过差他的人。下个星期我们会继续思考具体怎么应用彼此相爱。今天我希望咱们已经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我们彼此的关系最起码要怎么样呢？我们要舍己。不可否认的是，效法耶稣的榜样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被钉在十字架，当然这是例外的，但是耶稣钉十字架所表现出的态度我们一定要效法。听听使徒保罗是怎么解释的一段很有名的经文，腓立宾书二章，他说不要自私自利，也不要贪图虚荣，只要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耽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应当有这样的意念，这也是基督耶稣的意念。他本来有神的形象，就不坚持自己与神平等的地位，反而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然有人的样子，就自甘卑微，顺服至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姐妹，耶稣给我们立了如此奇妙的榜样，在新的一周咱们去效法吧，看别人比自己强，不要耽顾自己的事，而要顾别人的事。注意耶稣所给我们的动机，第十七节，如果去实行就有福了。那么在新的一周，要不咱们定睛在奴仆君王的十字架，再一次的体会耶稣的爱心。 再一次的仰望耶稣的成就，再一次的效法耶稣的榜样。要不结束之前，我们唱最后一首歌。我们奴仆的君王，他道成肉身，这是我们的神，奴仆的君王。